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
我是明彦。
Hello， 大家好。
Hello，Hello，
这是我们第四季的第二集。出国留学，我帮今天要讲出国留学的准备，就是我们前面还没有讲过这个题目，然后因为有一些听众是在台湾，然后可能还就是准备想要申请美国的学校，所以我想说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题目。
对，要兑现那个听众，他们在有个听众在半年前提出了 request， 但是因为我们今年才看到这个 request，
我已经申请上了，
有可能
放榜，恭喜已经录取了，
恭喜这位同学。
然后我们大家可能会分个几集，因为丢其实东西有点多，然后。好，那我们今天可能会主要关注就是英文考试的准备这样，然后那我们在开始讲英文考准备，我们还是要有个 big picture 嘛，所以就是大概可以大致的流程上是这样，就是要丢美国的学校，你就需要准备一些文件嘛，那像英文检定就是今天会提到的，我们会提到怎么准备这个英文检定，然后 SOP 它的全名就是 Statement of Purpose。就是要写一个 essay， 可能大概两页左右，可能有学校会规定一页或两页，然后大概1000到1500，或有些会到2000个字，这样看学校。你可以上学校的那个，你就打，例如说你要申请 Stanford 的 CS， 你就打 Stanford CS MS program 或者 Stanford CS PhD program 之类，然后就会看他需要哪些文件这样，然后每个都会详细列出来他的规定，然后还有 SOP， 然后 CV 就是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CV 跟 resume 的差异，但是 CV 好像是比较可以比较长吗？然后 resume 是一页，但是就是反正就是你的个人简历。然后如果是申请 master program 的话，好像是都是建议在一页左右，不要超过一页。然后如果你是 PhD 的话，可能可以有一些 publication 很多的话，可能可以写到第二页。然后推荐信，好，那今天会主要专注于英文检定，那我们讲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大一大二的非常年轻的学生，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的话，可以你还大三大四这两年可以提早准备的话，你可以先考英文检定啊，然后去做一些专题，然后修一些你未来想要发展的课，这样丰富你的履历。那英文检定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个有时效性的问题，像托福是2年时效，然后 GRE 是5年，所以如果你还很早的话，可能可以先考 GRE 之类的，但是也不一定，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讨论。那申请的时候，就是你要去准备你的 statement of purpose， 然后 CV 跟推荐信，然后申请还要就是如果是申请博班的话，可能可以多一些就是联络教授，因为其实博班的话是教授会收你，然后如果你能够先跟他联络好，然后他对你有兴趣的话，说不定可以直接把你的履历捞起来之类的。那我据我所知，大部分的硕士都是用 committee 来招生，所以就是 committee 会有个几个招生委员，然后会刷看，就是先过第一关，把一些就是 GPA 比较低的刷掉，然后考成绩太低的刷掉，然后就由 committee 来挑这个 pool 里面的人，然后看他们的CV、SOP 跟推荐信。然后我好像其实我之前一直不知道，其实我最近才知道，其实推荐信会有分等级，就是其实推荐你的教授、推荐你的人，其实他会写分数，就是他不是只是就是写那些比较描述性的文字啊。
真的假的？
我最近
他是譬如说1到100还是 A B C D？
好像是 Berkeley 好像是1到5分吗？还是1到10分？然后反正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老师最近在找学生，然后我们对一个学生有兴趣，他做的研究的方向很 match， 但是他的推荐信就是分数不是顶高，所以被 committee 就是老师说对这有兴趣，可是 committee 反对他这个有兴趣的这个，他不让他捞起来，所以其实推荐信是会带分数的。
哦，所以是老师他们在系统上丢推荐信的时候，
会
他除了丢那封信之外，他会再丢一个分数。
可能会有，可能看学校系统，有些可能会有不同面向的分数，或他有个 overall 的分数之类的，就是其实会有分数。推荐信就不是只一封信，他其实是 这个人对你的评价，
嗯，
对。然后
之后都会讲到，
之后会讲到，对，之后再细讲，我讲太多，不过就先这样。然后如果你过 committee， 然后可能会选一些人出来嘛，然后会面试啊，然后面试过了，然后就是学校会发 offer 给你，然后就参。那通常你如果不错优秀的话，你可能会收到一些 offer， 然后也换你要做选择，那你就可以去你拿到 offer 的学校去参观，这样，然后选一个你最喜欢的，这样。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英文如何准备。
哦，那英文的话又会分成托福或雅思的这个英文检定，还有 GRE 的这个英文检定。那我们现在就先讨论托福跟雅思。那雅思的话是 Rachel 考的，然后托我跟明言老师考托福，所以我就先
二选一就好。对，
嗯，哎，所以是不管是什么学校，托福跟雅思都是可以二选一吗？
不一定，但是大部分是可以二选一，然后有一些是规定只能托福，然后可能有一些极少数的只规定只能雅思。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选的话，还是托福比较保险的。
了解，嗯，那Rachel， 你那时候为什么是考雅思？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是为了申请学校考，我那时候是交换的时候考了一次，然后那时候选择雅思是因为它是真人口说测验，就是你可以真的面对一个口说官，然后你跟他对答交流，然后他会评分这样。然后托福这部分是用机器的。所以我觉得跟真人讲话可能会比较有 feel， 所以我就选。
我觉得托福的那个口说会有个尴尬的感觉，然后就越讲越尴尬，然后最后讲不好。我每次都讲得很差，因为就觉得要录音好奇怪。
对，
哦，那所以这样雅思照来说考试会比较贵吗？因为它是花一个真人去跟。
对对，雅思稍微贵个一两千台币吧，没记错的话。
哦，了解。那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纳入考量，就是有没有一个真人跟你讲话这样。那托福的话是听说读写会各30分，然后满分就是120这样。然后刚才明也有稍微提到说要注意那个考试的期限，那托福的话它就是2年会过期。那Rachel 可以稍微解释一下2年过期有什么不同的算法吗？
哦，就是你要很认真看你申请学校上面的要求。有一些会说申请时那时候没过期就算，那有些会特别说你要开学的时候还是在2年内才算，所以如果学校网页没有写清楚的话，可以问写信问他们。那像 URUG 就特别写说你开学时候要2年内才算，所以那时候我就干脆就不丢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就会过期，对，所以我只申请时还没过期的这样。
了解，所以可能就是也不要大家2年抓得太赶，这样就是
对，
可以就是还是稍微宽裕多个半年，宽裕。好，
那可以讲一下，就是托福大概什么样成绩算还不错吗？
我那时候听到的标准是一般学校100以上的话都会算是 pass 的感觉，就感觉是有个 pass， not pass。那有些人可能一站没有考到100以上，他就可能会再去考2站、3站，然后确保自己成绩是在100以上丢。
OK，
你们听到也是差不多100吗？
嗯，我是看学校的官网写的是 Master Program 最少 Minimum 是90，然后 PhD Program 最 Minimum 是100。但是如果是你要在 Master Pro 里面要 Exceptional， 就是你还是要100以上。不过我听到的是，就是它这是一个门槛，你过100之后，其实你考100几跟110几其实没有到差那么多。
对，然后那个英文门槛也不一定是真的很硬的，就是像有一些人要申请 PhD， 那只要你研究做得够好，那你就算托福没有100，你还是有机会申请上很顶尖学校的 PhD。 就像我们的有同学就是研究做得很好，发很多 paper， 但是托福可能只有70-80吧，但他还是申请上 Stanford PhD 这样。所以还是可以偷偷看。
我有听到 Berkeley 有一个 PhD 也是，就是托福也是70-80，然后也是有录取这样。
对，
所以感觉如果大家时间有限的话，也不用太把 focus 就是一定都丢在这个英文检定上面。毕竟感觉其他面向什么 SOP 啊研究，可能还是会比较学校注重的部分。
我觉得这所有的需要的文件里面，英文应该是最 可以花最少时间去注重它的，对，因为其他都非常重要，对，
对，然后这个成绩除了刚才讲到一些门槛之外，那像 Stanford 的话，如果他觉得你的成绩是偏比较口说方面，如果是比较低的话，那有可能被学校抓去上一个英文的绘画课，这样，对，就是他就规定说你其中有一个学分是拿来就是上英文的这个必修课，这样，然后我自己其实那时候没有被，就是没有被抓去上课，但是我自己还是去选了那个绘画课，因为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就可以，那个老师他可能就是会多教一些，英文口语会怎么使用这样，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推荐的一个课。
对啊，我那时候口说就是没有考好，就是大概22分，然后低于 Berkeley 的标准是24以下，然后要当助教的话，就是要再去考他校内的一个考试，对啊，所以我当助教想还要特别去考一个考试，然后过了才能去当 TA 这样。
那你觉得那个考试是就是对你来说是感觉是很简单的吗？还是需要特别准备的吗？
我没什么特别准备，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差，因为我觉得托福感觉考低，我也觉得不一定是真的是很大的问题，说明是就是因为跟机器讲话太尴尬了，然后不知道怎么样讲。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在美国之后也没有特别，每天跟美国人 social， 然后就是照一些就是该讲英文的场合，就像是在研究上就是 present 才会讲到英文，然后平常也没有讲每天就是每天的每个小时都在讲的感觉，然后就是也没特别准备就去考，然后也是有刚好过标准这样，所以感觉应该不用太担心了，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你们学校TA的标准去考那个考试，稍微准备一下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
那个考试会
就是他就是会叫你上去试教，你会可以自己选个题目，然后你要试教，然后下面会有3到5个大学生，真的是学校的大学生，然后在下面听这样，他们就是可能就是有 hourly pay 那种的，就是可以拿薪水的大学生，然后他们就听完之后会对你提问，然后你就要回答他们，然后那个东西会被录影，然后会有就是学校专业的英文就是英文检定的老师们来评分这样。
是啊，你已经录取已经过去了才做这件事吗？
哦，因为我当 TA 才要做，我不当 TA 的话其实没差，就不用考。
哦，你们可以选择不当 TA 是不是？
博班的话一定要当 TA 才能毕业，所以就一定要，
对，一定要过那个考试。
对啊，然后如果没过的话就会被抓去上一学期的英文加强课，然后下学期再考一次。
就考到你考过为止。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的学长，我有个智利的学长，就是口音太重，然后第一次没过，然后在上一学期的课再考第二次才过。
了解。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些英文，就是分数门槛上的话，我们来聊聊，就是你们当初是怎么准备的好了，然后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先吗？我是比较免费仔，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很喜欢补习或什么，所以我就选择自己念，然后可能就是上网找一些考古题吧，就首先你要去他的官网一定会有那个模拟试卷可以下载，主要他的作用不是那个难度可能不会跟真实的测验一样，但是他会给你一个就是感觉就是那个模式是形式是怎么样的一个 feel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过一遍，然后稍微计算一下时间啊，然后感受一下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地方会有题库，像是一个叫考满分的网站，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有雅思的，但是他有托福跟 GRE 的，然后可能就有考古题，你就可以上去做一做。对，然后其实雅思，对啊，大部分我那时候也没有认真准备，因为只是为了交换去考的。对，
欸，Rachel，你那时候你觉得就是你在香港的这个有时候上课会用英文，这个经历对你考雅思有没有帮助？
当然，就是如果我没有来香港接触英文环境的话，我可能口说不会好这么好这样子。虽然那时候口说其实也没有考很好这样，但是就比较敢讲，所以我觉得口说这部分是蛮进步的。对，
那你那时候大概准备花了多少时间啊？
我有点忘了，因为是大二考的，然后 对，然后只是因为交换要一个成绩，我就去考，所以没有特别认真准备。对，
哦、那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申请学校的时候，因为我是香港念是英文授课，所以其实有些学校可以根本就不用英文检定考试。就像 Stanford， 其实如果你已经在香港读过书的，他就不需要看托福成绩。
哦，所以你其实只要交 GRE 的成绩就好了。
对，然后雅思可能雅思还可以看的话，你就是丢掉，反正只是一个门槛，所以我没有特别想要去刷高它。对，
嗯，
了解。哦，所以假设你是，譬如说假设你是香港大学过去，他直接假设说，哦，你的托福你的那方面口说成绩是高的，然后我不会把你们抓去上英文课。
对，也不用上。对，
哦，了解。
那你们是怎么准备的？
我的话。Rachel 刚刚讲的这些就是网络上免费的资源我也是都有做这样，然后我考满分我就中间有 蛮常刷，然后有曾经刷到有一周就是现站上排名第一，可以看到我的名字然后我截图对，然后我有补习，然后 我补过两家，然后因为主要是我一站没有考好，一站差两分破百，就一站98，然后二站才破百这样，然后一站的我的补习班我个人觉得对 我来说没有特别有帮助、我第一站 的钱是考是补那个精英，就是比较大的连锁英文补习班，然后它就是形式比较像是它会给你一些 credit， 然后你就每上一堂课就会扣一个 credit， 然后就是自己去选课这样。对，然后但是就是它基本上还是会把托福的架构然后跟模板都跟你讲，然后让你练习这样，然后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成效没有特别好，然后后来我二战前，而且精英其实比较贵，它可能好像要两三万块。然后我二战是去补 SK2， 然后它就大概只收6000块，然后是一个12周的密集课程，就是也比较浓缩，然后省时间，你可以很快抓到托福的考试的技巧。然后二战就是补了 SK2， 然后好好练习它的题目啊模板，然后之后然后再去刷啊托福小站，然后还有考满分这样，然后后来二战就有破百。那我觉得我其实口说跟写作我自己是没有 就是我自己现在是没有很有自信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到最后成绩也不是特别高，就是也不是也两这两个都没有破25分。然后我最得意的是我其实听力进步幅度真的超级大，然后而且听力是一个可以很简单暴力就可以提升的一个科目，就是我其实高中的时候是高中会考什么全民空中英语教室，然后 会考听力嘛。那我高中其实我都听不懂，我都用猜的。
你说那种断考题
对，然后但是只有十分，对，但是只有十分，所以对我来总成绩下影响不是很大，就猜一猜，你就按全部 random 猜 ABCD， 然后你还是可以拿2.5分，就点都被扣7.5分，就然后再加一些有些听得懂就可能可以拿到1半或者7分，对不对？对，所以就是高中的时候听力很烂，然后到大学当然也是没什么特别练习，毕竟台大都没有很少，我就修过一门课是英文授课，就其他都是中文授课，就是 看英文看的很多、啊、因为原文书跟上课的投影片是英文，但是没有人跟你讲英文的。然后在考托福前就是一战二战，其实一战我听力 也考得不错，然后一战主要是口说考砸了，就是我其实听力在一战中就有进步很多。那我怎么准备呢？就是我就是每天搭捷运上学的时候我就会都会听那个鸿蒙会英文，就是反正就是强迫自己一直疯狂的听，然后最后就会听得懂。然后听得懂之外，你还要再抓到考试的回答技巧嘛。然后我听就是练习自己听感听懂之后，然后就会去听TPO 小站啊，托福小站叫托福还是 TPO 小站，就是反正是托福的模拟考，就把它听力全部做过一遍，考完分也会有很多听力的题目都做，然后最后就会抓到那感觉，就是基本上你听完他的会话，然后他其实不太需要问题目，就可以你的笔记就已经会写到重点了这样。对，那最后然后最后我听力就是考满分，就还蛮得意的，就是从一个听力很差然后到最后听力考满分这样。
哇，
但其实你就是其实你听力考满分到美国跟美国人正常交谈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就是你听力考满分不代表说你在美国都会听懂美国人讲什么，所以其实还是很长一段路要走。
因为听力有时候其实比口说还要重要，因为你在听不懂别人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啊、你口说还可能还可以自己选一些简单的词汇， 那你听力如果很糟的话，
就很尴尬。
对啊，
认真的。
哦哦 ，OK。
对，我那时候也是补精英的托福班，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可能阅读好像没有到太大的帮助，因为可能阅读它也是就是哦，给你多练习看文章这样，但我觉得其他三项的话可能就可以抓到一些各自的技巧。那像听力的话，我觉得就还蛮认同明彦刚才讲的，嗯，就是写笔记的部分，因为其实听力多做题目的话，我会觉得差蛮多，因为有时候一开始听听力会听不懂，是因为太紧张，就是突然听到一大篇的东西，然后你就不知道说哦，那哪些是我要记得，哪些是我不用记得，所以可能会太紧张。可是题目做久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可能会，嗯，有一个模板存在，就是譬如说他的第五题，我现在有点就是只是印象中的讲，就是可能他的最后一题，可能每个题组最后一题会是说哦，那他最后他现在在看的这个书的主旨是什么，或是他这个学生他做的研究他的这个主旨是什么，他最后一题可能是都是比较是这个的形式。那可能他第二题都是会比较说哦，那他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场合是在哪里，是在一个 library 还是在一个 laboratory， 这样就会发现哦，他的每一题其实会考的会有一点点像，所以你可以稍微去抓一下说嗯，他题目最常会出现考的是什么东西。那而且因为他的这个他希望你考 TOEFL， 就是他希望说哦，你出去念大学或者出去念研究所会就是他想要去模拟你之后在运用英文的时候你会有的一些情境，所以可能就是会听到哦，两个学生在对话，或者是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在对话这样，所以你可能会心中比较知道说你要去预期接下来要听到是什么，那你可能也知道你笔记上比较要写的是什么方向，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听力可以去抓的地方。然后口说抓的地方的话，我印象中它是就是机器问问题之后，然后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就是要去作答你的问题。那我觉得重点就是你的口说，因为我还没有补习之前，我可能会就是觉得说哦，那我就凭感觉我就随便乱讲，那他问我什么我就把心中的想法就是随便讲出来就好了。那但是如果你只是这样说的话，你可能前20秒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答案都讲完了，然后你后面的40秒就会就是有点愣在那边，然后他录音你的那个 tape 就是后面就全部都是空白。那这样那些老师他在听你的这个 tape 在评分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他怎么讲那么少，那可能后面就会扣分这样。所以 你不能把它当成说哦，你真的好像就是在就是随便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很有 strategy 去分配你的60秒的时间，因为你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好65958这样他在倒数你的时间，所以其实你可以把那个时间去做一个分配，就譬如说他问你一个问题之后你可能用10秒钟的时间来去做一个 topic sentence， 说哦，那我回答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然后再来的50秒内你可能分20秒去讲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个中心思想，我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然后我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然后这样就50秒过去了这样，然后你最后再用10秒钟时间来做一个 conclusion， 就说哦 therefore 我的回答是什么，你再重复一次你的答案，那这样他们听起来就会觉得说哦，你这个东西是一个很 structured 的 answer， 这样他可能就也会觉得说哦，你这个人的表达逻辑很清楚，所以有可能就是会在成绩会再表现好一点。那这是我去那时候去补口说，我觉得学习到的一个蛮好的技巧，对。然后写作的话，我觉得也是要去学它的一些 template。我记得托福的写作好像是类似，你们还记得写作会是问什么吗？
写作第一好像有 part one 跟 part two， 然后
哦，
对 ，Rachel 没有考，他不知道。
对，
写作会有 part one 跟 part two， 然后 part one 是他会给你听一段绘画，然后用他们，哎，还是这是口说啊？我记得有 Power One Part Two， 然后 Power One 好像会听到一段东西，然后你要写出来，然后 Part Two 就是给你一个真的写下来的题目，然后就是直接写这样。
对，但是你还记得那个写下来的题目是什么？我记得算是比较生活化，它不会像 GRE 那种比较好像要申论的题目。
嗯，
他可能问说，是不是问说什么啊？你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有这么
哦，就可能 有时候可能是二选一，就是你比如说你喜欢 outdoor activity 还是你喜欢 indoor activity， 然后你就可以选一个，然后去写为什么这样。
哦，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 像回答这种问题的时候，就是也不能就是直接随便想什么就写什么，就也是我觉得英文写作逻辑他们很重视就是你的逻辑的论述这样，所以可能也是第一段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很明确的选择，就是哦你要选什么，那第二第三段就是也是一样去写你的 reasoning， 就是你为什么会选那个东西的理由，那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那你在每一段的这个理由里面一样你也可以有给他 structure， 就是第一句话是 topic sentence， 我这一段我要讲的理由是什么，那接下来就举例说哦，那譬如说 for example 在什么时候可以怎么样，然后对第三段也是第二个理由，然后第四段就是再给他一个 conclusion 这样。我觉得这样有这些 template 的话，你在作答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你可以大概知道说什么东西可以去 follow 这样。然后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也会稍微背一些就是模板的句子，就譬如说可能你在最后一段在最后再强调一次你的选择的时候，你可以用什么东西去写这样。那这方面可能就是可以看一下网络上的范文，然后去学说哦，他们都是用什么单字，那这样你在某一些单字的时候你也可以多一点变化，这样就不会全部都是同一个单字这样。对，然后这是写作的部分。那讲一下最后就是讲一下考场的选择好了，当初你们在选考场的时候有特别注意到什么吗？因为我记得托福就是也是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在台北市考啊，然后板桥就各种不同的区域，那时候有也是有稍微爬一下文，因为有一些考场他们可能会说啊对面在施工啊，然后很大声啊，你根本听不到他在讲什么这样。对，所以像这些东西也可以稍微在报名前做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冷气开太冷啊之类，然后要加你紧张就会整个失常之类的。
什么会不会有什么键盘很难打啊那些的，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对
对，那托福大概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哎，你们托福是除了写作跟口说之外，都是选择题吗？
听力都是选择题，阅读也都是选择题，然后口说用说的嘛，然后写作就是打字，
就是对，其他好像都是选择题。
那雅思有点不一样，是它有填充题，就是听力的部分，你可能要真的写出那个单字
哦
之类的。然后，可是它会有一些前后文，所以听起来好像很难，但是其实不算难，但是还是比选择题难一点。对，然后、
哦、
对，然后它口说的部分，有一个真人跟你练习嘛，然后它的话题我可以讲一下，就大概。很生活化，可能家乡啊、家庭啊、工作啊、学习啊、兴趣之类的。然后，我找了一些范例问题，像是 "Tell me about the kind of accommodation you live in" 这样子，然后你就要开始延伸讲一堆有的没的。对，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口说考蛮糟的，我自己觉得啦。然后我觉得原因是因为我很不会聊天，所以就这样，然后我就可能就讲一句话，然后据点人家，然后自己多延伸一点，然后就很像美式的聊天这样，你可能他问一句，你就要自己无限延伸出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讲这样子。所以
你要讲你自己的想法，你可以不能跟他，就是不能像真人一样聊天，这样反问他你也喜欢什么之类的。
How about you？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互动、欸，感觉应该可以，对，所以蛮高分的，对，对，练练看，嗯，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雅思，譬如说像那种问题的话，他会预期说他讲一个问题，你要花多少时间去回答他吗？还是一个越自然越好，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跟朋友聊天，然后他如果知道你据点他就会赶快进行下一题这样子。对，
哦，那我们的第一集那个打招呼起手式是不是可以派上用场？是不是你进来他就会问说什么 How are you？
对啊，从那时候就可以开始展现自己了，有些硬
然后马上就要回说 I'm good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好，那 GRE 呢？
GRE 的部分，GRE 的部分呢，我先讲一下它形式，就是它会考数学，然后考英文，然后再考作文。然后数学跟英文都是170分，然后作文是多少啊？
好像是6分。
6分，嗯。
Oh, OK OK，
1到6这样。
然后数学部分其实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准备，因为大部分人都可以满分，就是差不多国中国小数学的那种程度吧，对吧？
感觉 稍微主要是做考古题，因为它有一些比如说边长的英文是什么，就是
对对对，那个英文单字要
对英文单字的翻译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连题目都看不懂你就不用解了。对
对
哦，它有五个 part， 然后有可能是数学语文数学语文数学，或者是语文数学语文数学语文，所以有可能是语文考三个或数学考三个，看你的运气这样。
但是它三个里面只会采集两个，对不对？
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知道的是它后面的难度会随着前面，例如前面答得好就越考越难，然后答得差就会越考越简单，所以你自己在考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你前面是写的好不好。
哦、oh, OK OK。对，然后英文的部分你们有什么推荐的这个技巧吗？
你说语文吗？
对啊、
哦、如果语文我是单字魔人，就是我背超多单字、
啊、
所以但是我是很容易紧张的人，所以我阅读的语文会有分成单字填空跟阅读，然后单字填空我就背很多单字，所以单字填空我就是大概九成答对，然后阅读只答对四成，因为我考试的时候太紧张都看不懂。
对，因为那个阅读真的超级无敌长、
嗯、
然后全部都是超深色的单字，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抓重点、
嗯、
你可以先对先大概概览一遍，然后再去仔细的看它的题目，大概可能三四题吧，然后看完之后再 回去再看一遍，然后比较好去抓到那个答案在哪里这样。
嗯，而且我那时候也是先写单字的部分，然后先把单字写完再开始写阅读，不然怕一开始就写阅读的话会用掉太多语
言，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反而浪费了单字的题目。
对对对，
因为单字题目应该比较好拿分。
嗯，没错，阅读我觉得你可以一边读然后一边大概标记一下，哎，这一段大概在讲什么，这一段大概在讲什么，这样你到题目的时候就可以很容易的回去找大概在哪一段这样。
嗯，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和明彦是补Mason GRE 的英文，我自己觉得还蛮推荐，因为算是我觉得他给的那个单字的秘籍嘛，应该说他列出哪些单字是蛮切中就是考试的 scope 的感觉、嗯、所以就因为一开始如果没有上课的时候会想说哦，那 GRE 好像就是那个什么三千单要把它全部背完，那可是那三千单其实就是有很多完全就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单字、
嗯、
但是去上了他的这个那个单字的课的时候就会他会去整理说哦比较常出来题目的单字是哪些，
他就给你一千个最常见的，
对，所以就可以哦觉得好像比较有效率，就是可以用最少的时间去背起来那个最常出现的单字这样。
那我自己的话我还是免费在，然后我就是单字我觉得最困难我就是主要是攻它，然后就是可能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可能背几个啊，然后可能连走路都在看那个 app， 就是有那种 GRE 的单字的 app， 然后你就可能我就可能边走边滑就可能单字卡这样子翻一翻，对，然后可能通勤也在看这样子，然后就尽量洗脑自己，因为这个真的单字真的太多没有办法，就只能短期要背好的话就只能洗脑，所以我就是用洗脑模式，然后再来就是用考满分的题库去多练习那个阅读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题目这样子。然后作文的部分我刚刚还没讲，作文分两种，然后 argument 是有正反两方嘛，然后 issue 就是延伸讲解一些议题，
嗯，
像这种科技议题啊或者是人文议题啊这种的。
嗯
OK， 好，那你们是怎么练习的？
也是看范文然后就多写，对，然后我也不是拿的，我就刚好低标飞过，就 大部分人都是 3或 3.5 或是4、
哦、对， 那很难拿。那你们有请那个补习班老师帮你看吗？
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是写比较高频率出现的题目哦，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蛮幸运的是好像我 GRE 考试前一天那时候练习的题目，然后结果隔天考试的时候就刚好就是同一题。
我真的讲的好扯。
对，所以我就写得很顺。
嗯，
所以可能多练习一下那些高频题可能还是有帮助，然后再练习我觉得不管是在做语文或者是在 作文的时候都可以用同样的时间来测试自己，就是你在写考古题的时候就真的用那个时间来做这个考试，然后这样自己可能也会更了解时间的分配是用在什么时候。
对，真的时间好像蛮赶的，就是最后可能只能吵你个两分钟最多吧，然后就要开始赶快写。然后我记得官网都有一些各个分数的范文，就是你他这样子的文章可以拿三分啊，这样文章可以拿 5.5 分啊之类的，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然后大概抓一下自己的作文跟那些范文的差距，然后就大概知道自己可以多少分这样子。
然后也是如果他 template 上有一些转折句，我觉得也可以把它稍微记起来。
嗯，
对。然后我背单字，我觉得可以推荐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比较重复性的去看，就你不一定要三个小时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去看那个单字的列表，因为其实很难短时间去吸收，但是你可能可以今天你一天一天的目标，今天的目标就是把那两页单字背起来，那你可能早上搭公车的时候就把那全部单字看过去，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再看一次，然后晚上下课的时候再看一次，然后睡前的时候可能再看一次，就是比较有点用少量多 expose 的方法，就是让它比较可以自然而然的记起来。
对，然后 GRE 的有效期限是5年，那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其实 GRE 这种东西之前是大概只有美国会采集，然后可能其他国外学校有一些都是 optional， 就你可以丢也可以不丢，就主要是美国在看的，然后现在的话已经越来越多学校不太采集 GRE 了，对吧？
主流的很多都不看，像是 UC 系列 UC Berkeley UC Davis UCSD UCLA 只要有挂 UC 也都不看，然后我刚刚去查 Stanford 的 EE 也不看， MIT 的 ECS 也不看。
对，
我们这个是不是应该先讲大家听到我之前就发现就是不
用考了，要有个反差，就是让他觉得好紧张好紧张，然后发现不用考，
那有啊，
让大家放松下来的感觉
有什么替代的那个吗？其他的测验吗？没有
没有，就只看托福了。
哎，你们真是幸运啊，最好的一代啊！
而且这个东西算是疫情下的 advantage， 对不对？因为一开始不考是因为疫情，所以有些人没有办法去考这个东西。
我不是很确定欸，我觉得好像之前就一直有学生在抗议说，就是 GRE 这种测验
真的是没有，
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什么鉴别度，然后对于筛选，就他的那个。GRE 好的人跟这个学生未来的表现会好，这个相关性没有很高。
对啊，主要是他那个英文到底是什么 奇葩的难度，然后数学又是什么奇葩的难度。英文那个生涩单字基本上你来美国之后就再也用不到了。
对啊，就考完试其实真的就都忘记了。
嗯，
那有时候会不巧遇，就是奇遇这些单字的时候就会很惊奇的说，我当初考 GRE 的时候背过。
不过你背那些其实那时候写作的时候就可以用出来，就觉得自己很厉害。而且 SOP 也会用作对对 SOP 写作还蛮有帮助的，对，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用了。好，那还有什么其他要分享的吗？ GRE
那时候好像有点背单字上瘾，还去买什么红宝书来看，然后结果一个都没出现过，就是红宝书背的一个都没有出现，然后就背了一堆很奇怪的，就那个是美国人本身也不会用的单字。
对，好，那最后就是大家要不要分享一下平时要怎么精进自己的英文呢？
你们在台湾对不对？
就其实也不用等到要出国留学的时候考英文检定才开始学英文，就其实平时学英文，那你们有什么方式吗？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可以先把听力练起来，因为像托福 就考托福来说，托福听力就是一个 session 嘛，然后写作也会有听力，然后口说也会有听力，所以你只要听不懂的话，你会三个 session 就搞砸。
我那时候一开始高中考那个段考听力的时候，一开始也是都会超紧张，然后就会觉得完全听不懂。然后好像高中会有跟那个空中英语教室合作，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很认真，就是每天去听他的那一篇文章，后来听一听就觉得听力真的有进步。
对啊，真的就是多听，你就会发现真的会有显著的进步。
所以你们都是找那种 杂志之类的去听。
对，因为那时候刚好学校就有合作了，所以本身就有那个 CD、
哦 okay。
只是一开始可能会想说干嘛要花时间去听那个、这样。对，但是后来真的听的时候就觉得哎、是有帮助的。
嗯、
哦，就可以当像你们在听我们 podcast， 就是其实就可以听，把你就是把我那时候是把彭博会英文的光每次光碟来，我就把档案全部拉出来，拉到 Dropbox 去，然后我就在搭捷运的时候或是骑脚踏车就会听 Dropbox 里面的彭博会英文，就每天听一集30分钟这样。
欸、那如果想要更有趣的，可以就是平常都看美剧吧，我觉得。
欸、可是你看美剧是开字吗？对，因为我觉得开
我就开字幕没有用
的。开字幕的话好像就是都在
逼自己关掉字幕这样。对，我身边很多英文好的基本上都是因为美剧看得多，我觉得
有 gap， 就是感觉我觉得就是要先至少你要听得懂空中英语教师或彭博会英文的这种实力才，然后再到甚至你已经会都听得懂彭博会英文，然后第一，你要听得懂 Netflix 里面美剧的纯英文、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个很大的路要走。
你也先开英文字幕，对，英文字幕
先练英文阅读。
对对对，英文阅读，最好再把它关掉。
对，毕竟来美国到时候看电影是没有任何字幕的。
对，
所以还是要先从那个。
那我们就不去看，没有。
对。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是还，我觉得是会蛮喜欢看英文小说的，就可能会找一些有趣的小说，什么《饥饿游戏》啊来看，然后，到后面就会觉得，因为你就会真的很投入在它的剧情里面，所以可能就会不知不觉就可以看很多英文小说。我觉得可能可以帮助一些语感，然后还有阅读的考阅读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帮助，就可以看得比较快啦。
我那时候高中还有做一个很厉害的尝试，自己说很厉害，对，就是我们班，然后我们就办了一个什么。Friday after school 的一个英文论坛，就我们班自己，然后可能每天每个礼拜五就有一个主题，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然后用英文的方式来辩论，目的就是为了精进英文的能力这样子。
哇，你们班怎么那么上进啊？是
谁？对啊，真的很上进、啊，
厉害哦。陈律习组织的？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们有几个发起这样，然后其实蛮多人参与的，大家都觉得很想要精进自己英文吧。对，
所以感觉可以练到口说，因为可以有机会真的讲到英文。
对啊，对啊，就是勇敢讲，因为其实平常在学校你想要练英文，可能也真的没有办法直接开口跟同学用英文聊天，这样超怪。我那时候试过，真的超级怪。然后就只好想一个办法，就是有一个 dedicated 的时间，然后你们就是规定着用英文的话，那大家会比较舒服。对，
哦，懂。哎、欸，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我有跟我一个球队的学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也是很想要让英文进步，所以我跟他就是我们在捷运在等车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就是全部都讲英文。
嗯，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就会注目你。
对啊，就是帮自己制造一些练习的机会。
对对对。留学申请需要很多英文撰写文件，如果需要母语人士帮忙认识文法、精进选字，我们推荐使用 WordVice。
WordVice 的文件编修服务，你可以轻松上传文件，选择回件时间，并选择英式或美式的编辑风格，也可以留言说明自己的需求。每字大约 2.5 元，如果透过我们的推荐连结，可以享受首单9折优惠哦。
WordVice 经营的留学部落格也提供了很多留学文件的免费资源，推荐大家可以上去参考。详情请看本集 Podcast 的资讯栏，现在就点击连结了解更多吧。
好，那我们觉得我们这一集感觉算是讲的应该算蛮详尽的吗？把我们知道的都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下一集再继续来介绍其他的准备，像是找实习，或者是找实习，或者是找专题老师做研究的机会，再分享给大家。好，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
拜。